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专家认为习近平的各种思想不断推出，如今扩展到外交领域；海南省撤下对外国游客开放境外社交平台的计划；俄罗斯表示希望跟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讨论叙利亚局势；而美洲贸易战如果真的开打，专家认为台湾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看看这小时的最新的消息。据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一在北京表示，中国跟欧盟希望完成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同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且捍卫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刘鹤在跟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希望欧盟采取切实措施，放宽欧洲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卡泰宁则谈到欧盟与中国贸易分歧，包括欧洲公司及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以及政府大量补贴参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高技术公司等等。卡泰宁呼吁中国放松市场准入限制，解决钢铁产能过剩问题。这是欧盟跟中国第7次高层经济对话，也为下个月在北京举行的欧盟与中国峰会做准备。另一方面，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星期一表示，美国应该努力削减对阿片类药物的需求，应对合成药物芬太尼的使用。不过呢，中国承诺要加大同美方的合作。此前，美国指责中国大量生产阿片类药物，助长了美国阿片类药物的危机。去年10月，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时说，美中将密切合作，铲除他所说的中国生产的廉价和致命的芬太尼大量涌入美国。美国国会在长达一年对美国境内使用芬太尼的调查发现，这种毒品药物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网上从中国的实验室购买，然后利用美国邮政部门监管方面的漏洞邮寄到美国。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反恐专员刘跃进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中国的禁毒机构现在并且在未来几年将更加重视中美两国在禁毒方面的合作。不过他强调，要解决这个更加重要的问题，美国要努力削减和压缩阿片类药物市场的巨大需求和毒品消费。刘跃进在回答中美联合努力是否受到目前双方关系紧张影响时说，政治因素不会影响中国打击毒品生产跟运输的决心。根据美国疾病控制跟预防中心的数据，2015年超过33000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芬太尼的毒性是海洛因的50多倍，是吗啡的100多倍。北京去年加大了对走私、贩毒还有运送毒品案件的打击，获案的案子有10万多起，缴获毒品约50吨。截至到去年底，中国现有吸毒人员255万多人，同比增长1.9%，增幅比去年下降5个百分点。中国把芬太尼跟另外22种芬太尼类的物质列为管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财政部正在拟定一项新的规则，限制中国公司收购美国的科技公司。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跟商务部正在联手制定新规则，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 报道称，财政部正在草拟的新规则禁止那些至少25%股份由中国掌控的公司收购工业重要技术领域的美国公司。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商务部正在聚焦如何增进出口管制机制，以防范工业重要技术被输送到中国。报道说，这两项措施可能一个星期内出台，目的都是要回应北京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白宫、商务部跟财政部都没有立即对这个报道做出反应。上个星期，美国国防部官员称，五角大楼正在审查一些同时与美国国防部和中国公司进行合作的美国大学。这位官员说，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封闭运作，另一方面要中国公司充分利用美国开放的学术环境。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这个星期访问中国，当下因为北京的南中国海政策、美国对台湾军售，还有若隐若现的贸易战，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马蒂斯星期天对媒体表示，随着中国强化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军事设施，他希望通过这次访问掂量北京的战略雄心。他还说，在访问中国时会持开放的心态，多听中国方面怎么说。尽管会谈时会有很多棘手的议题，马蒂斯还希望能够得到中国的支持，对朝鲜施压，要他放弃核武器项目。这是美国总统川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月早些时候举行峰会的主要目标。马蒂斯星期二到星期四访问北京期间，将会见中国高级国防官员，还有可能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四天的东亚之行访问当中，马蒂斯还将访问韩国跟日本，跟两国的防长会晤。他访问韩日的目的是要这两个国家放心，华盛顿依然致力于地区安全。此前，川普总统在会见金正恩期间宣布，美国将停止与韩国的例行联合军事演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刚刚闭幕的中国高层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提法正式推出。分析认为，会议表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外交呈全面外向型态势，过去那种韬光养晦已经成为历史。不过呢，这个时候推崇习近平被认为是跟习近平所处党内处境有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6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官方称，会议最重要成果是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说法2017年初开始出现。同年9月，外长王毅发表题为《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引下开拓前进》的文章，称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香港中国问题评论员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各种思想不断推出，如今扩展到外交领域。他说，
习近平自从在3月份这个修改宪法，那等于变成这个终身领袖以后啊，他很在意搞一些这个个人崇拜，所以前一阵我们看到这个刘鹤他的这个经济主要的技能树立了所谓习近平在这个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经济观指导思想是这个至高无上的。那么现在在外交领域方面我们有看到这个中共高层树立的这个所谓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就是说无论是这个内政经济外交方面，他们都这个高举这个习近平思想作为这个全局的这个指导方针。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思想和理论现在得到了全面梳理和阐发。他说，
对于习近平的就是说军事思想是吧，经济思想啊，清淡历史思想啊，是吧，这种系统对他本人的一个权威的树立方面，外交上还缺了一块， 这个要肯定一下这个系统上来以后取得的这个成绩。
中国官媒说，习近平外交思想可以概括为十大方面或者十个坚持，其中包括党对外交的绝对领导，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另外还有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全球治理体系等。针对习近平坚持一带一路的思想，倪乐雄教授说，
外交按照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是保持稳定，是吧？那么当然在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拓展一些新的领域的，比如说一带一路，那么这个是在江湖时代说没有的，是吧？甚至于有人来把它进行这个理论化的。
这位国际问题学者认为，习近平一带一路不仅有助于解决当时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有助于解决中国正在逐步成为海洋国家面临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经济命脉，尤其是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的运输线，从来没有面临如此大的挑战，牵动国内生产就业等诸多方面。习近平的这一建树体现了外交服务经济具有实际意义。中国此时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被认为与中国目前所处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因素有关。报道说，贸易战节节败退，中共内部不满情绪飙升，倒习势力借机抬头，习近平老大地位开始不稳。林和利说，
基于这个会议的安排的实现，当然跟这个过去几个月中国在外事领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特朗普在这个贸易纠纷方面给中国添很多麻烦，而且习近平发现这个中国好像没有充足的这个力量去反击这个美国的这个在很多方面的向中国下的这个挑战。那么基于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一带一路中方遭遇到不少困难。
澳大利亚外交家陆克文前不久在外交杂志上撰文分析习近平的国际观，他写道，习近平更加强调的是党对国家专业人员的统领，而非只是政策上的实用主义。他的民族主义融合了经济成就、政治怀旧、民族悲愤以及政治上的自信。很显然，他已经脱离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江苏镇江退伍老兵维权遭到殴打，各地老兵赶往镇江声援抗议几天之久，星期六凌晨当局强行清场。当地居民表示，镇江市政府四周路口都被警察和便衣人员围住，抗议现场已经被清空。有目击者称，在市政府周围维权的老兵不见踪影，可是当地的局势依然紧张。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发自北京的报道。
部分被驱散的抗议老兵周六上午重新在镇江市集结，当天各地仍有老兵前往镇江，但去向不明，一遭维稳解放人员拦截。一名参加抗议的老兵表示已经离开镇江，他说他户籍所在地的维稳官员正送他回乡途中，不能评论这次老兵维权事件。六月初以来，中国多地发生老兵维权被打引发的群体事件。据报道，6月19号江苏镇江老兵在镇江市政府外集体维权，要求解决待遇问题，遭到未穿制服的不明身份人员殴打，各地老兵闻讯驰援，到现场抗议数日。网络视频显示，当地民众为抗议老兵送水送饭遭阻拦，露宿的抗议老兵被警察包围，另有外地老兵在高速公路出口处被拦截。抗议者表示，抗议地点的手机信号被当局屏蔽，无法对外发送信息。 江苏常州维权人士、权力运动网站负责人张建平对美国之音表示，镇江市政府在当地强拆中勾结唆使黑社会人员充当打手习以为常，这次在对付维权请愿老兵时故技重施，对退伍军人施暴，激起各地老兵众怒。镇江市民马玉凤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抗议老兵已经撤离，但当地气氛依然紧张。
市政府福建还维持的，就是那个武警还是什么特警维持的，是吧？带着红旗上的人，穿的什么衣服呢？
老百姓衣服。
哦，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把这个但是到市政府的路都是堵起来了，就是围住了，但是说人都没有了。啊，警察都在，老兵没有了。
有网传视频显示，有抗议老兵头部受伤流血。大批维稳人员手持棍棒和盾牌。与此同时，网络上流传一个来路不明的视频，称警察执法记录仪显示，退役士官王某某自行倒地，经检查无任何外伤，但本人坚持要求入院观察。该视频还称，唐某某拍摄散布虚假视频，煽动滋事，真相大白。这段视频的配音制作疑似专业人员所为。镇江市政府及其官方媒体对于老兵持续抗议以及居民自发送水、送饭、送物资等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情况始终噤声，没有任何报道和表态。镇江市民马玉凤称，一些镇江民众自发为老兵送水、送饭，表示支持。他两天前给露宿的老兵送去了十多件御寒的衣服、裤子。
一扛二十四斤的矿泉水，还送馒头的，反正送吃的，也送得来了。这个老镇就鼓掌，哎呀，欢迎镇江人民，啊，感谢镇江人民，反正就是群众全是自发的。
马玉凤家的房屋曾遭野蛮暴力强拆，他上访过程中多次被地方当局拘留。他说，因为镇江老兵事件，他目前又遭到监控，不能出门。六月初，上千名退伍军人前往河南漯河维权，要求当局释放被抓的退役军人及其家属。经过数日抗议，官方最终妥协。当时抗议老兵被警察围困在三面环水的地方，缺乏食物与饮水。这次镇江当局处理方式与漯河当局颇为相似。长期关注基层选举事务的湖北前人大代表姚立法称，据他了解，抗议老兵被警方围困在镇江市政府附近的人工湖畔，一些解放维稳人员被抗议老兵推入人工湖，手机被扔进水里。网络视频也显示，警察与抗议者发生冲突时，有抗议老兵高喊下河。姚立法称，当局为防止老兵下到人工湖里，已经把人工湖的水抽干。江苏维权人士张建平说，镇江当前形势严峻，有人散布各种谣言，勾陷栽赃维权老兵和支持民众，为当局镇压清场找借口。他认为，当局在处理这一事件当中很不理性，表现出权力的傲慢，没有让人们感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是把局面搞得跟29年前的六四前夕那种紧张有相似之处。
我担心的是，现在已经有这种说境外势力在支持啊，说这些有组织有预谋啊之类的，这种气氛，这种味道已经出来了。
自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高层对军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行了精简机构、提高现役军人待遇、优待退役军人等举措。有评论认为，中共高层将供养退役军人的责任推向地方，而地方当局财政紧张，无力承担退役老兵的待遇。此外，新官不认旧账也是一大因素。Twitter 用户 Lifetime 世界认为，镇江老兵事件戳破了习近平的先军政治的外表光鲜。习近平上台后，把军队折腾了个底朝天，军方高层全部换成自己的人马，中下级军官也大幅提高工资笼络，但是退伍军人的安置和待遇得过且过，欠账未还，又拉大新的退伍待遇差距，这是习近平只顾眼前、局部利益的功利主义执政方式的体现。中国政府今年3月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此后各地退伍老兵涌向该部门上访表达诉求。这次镇江退伍军人集体抗议， 各地民政信访官员轮番向老兵喊话，但老兵拒绝回应，坚持要求就地解决问题。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看一则跟中国有关的报道。海南省计划向外国游客开放国际主要社交平台，以提升国际知名度、美誉度还有开放度。不过呢，这个计划提出以后立即引来热议，导致相关文件紧急下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部分开放海外社交平台的消息来自海南省政府6月21日公开发表的文件，题为《提升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3年行动计划》的文件提出了6大类25项开放措施，其中一项称，将在省内海口和三亚外国游客聚居区允许游客正常使用国外流行的社交平台 Facebook、 Twitter 以及 YouTube。 文件称此举是为了具体落实习近平进一步开放海南省的决定。不过海南省政府网23日显示，该文件已经被撤下。尽管网上显示此文件曾被发表，而且还能够看到部分内容，但是点击链接后立刻被告知显示网页不存在或者已经被删除。另外，省政府文件发表目录上也找不到这一条。目前还不知道这份文件是否经修改后重新发表，还是胎死腹中。对此，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海南方面出尔反尔，一开始说开放，然后之后呢把这些东西的公布呢也把它撤掉了，
是是，
大家再去欢场啊，这么敏感。这个你看，这个背后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跟那个经济的开放是离不开的。公一直呢以为我呢这个搞开放经济就可以了，然后政治方面越来越封建保守，然后帝皇化，这个以为呢它是可以可持续发展的。
报道显示，该计划一出立即引发争议，网上讨论热烈。围绕海南省有限开放网络的动态，有网民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海南要变自由港了。不过有网民表示，海南省这不是在搞资讯租借地和外国人超国民待遇吗？此举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屈辱有什么区别？还有网民称这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希望全国人大宣布其非法。由于这项政策出台后马上下架，有海南省民众并不知情，而且感知不同。海南省海口市黄姓居民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不是很深入，因为我们生活也没有改变啊，因为我们生活都没有什么变化。
哦，但是国外的一些网，你像那个油管呐、还有 Facebook 的脸书啊，你们都不能上吧？
上不了。
现在他是要对外国游客开放，在海南岛。
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关系不是太大。
不过也有舆论认为，海南省的所谓开放很可能就是噱头把戏，在长城防火墙内不受控不可能。吕炳权说，
换汤不换药的这个做法，你可以让这个游客上这些 YouTube 啊、Facebook 啊等等的网站的话，在等于在你上面是不是可以有言论自由呢？还是你会把一些反动的言论、法轮功啊等等啊批评习近平的东西你会删掉？他可以让你看，可不可以让你在上面呢发表这个各种的言论？比方说你批评了政府什么，网击中央什么。
吕炳权说，凡是触及中共红线的网上活动都不可能畅行无阻，一定会被监控。他特别提醒港澳居民，一旦有了这项政策，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信以为真，以为海南岛是言论特区，也许在海南的网上言论日后会被追查，找来麻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曾经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新华社随后的一篇评论员文章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净化网络空间必须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对照中国官方网管的上述原则立场，海南省逆中似乎体现内外有别的政策是否能够实施，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博格达诺夫星期一表示，希望跟即将到访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讨论叙利亚局势。博尔顿将是自前国务卿蒂勒森去年之后访问俄罗斯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博尔顿预定6月25到26号访问伦敦和罗马，27号前往莫斯科，讨论美国总统川普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月举行峰会的事宜。川普7月11到12号将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13日访问英国。川普跟普京可能在15日会晤，两个人曾经在参加国际峰会期间会晤过2次，并且通过8次电话。川普今年3月表示希望很快会晤普京，但是美俄关系此后因为叙利亚冲突和俄罗斯毒害在英国的前俄罗斯特工事件急剧的恶化。美国民主党还有少数共和党人批评川普对于俄罗斯不够强硬。川普在竞选期间表示希望改善跟俄罗斯以及普京的关系。那么白宫的官员也说，美国总统川普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峰会在准备之中。媒体报道也是引用了不具名的消息来源说，美俄峰会预计下个月川普访问欧洲期间举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普京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赞成举行俄美峰会。
美国总统本人多次说过，他认为峰会很有帮助，我赞同这一点，这是真的。
两人见面可能会在7月11至12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峰会之前，或者在川普2天后访问英国之后。川普本月稍早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就提出，应该让俄罗斯重返这一组织，恢复8国集团。俄罗斯的会员资格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被取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份研究报告说，莫斯科将与北京继续在朝鲜问题上协调立场，并且将支持中国的一些相关举动。与此同时，俄罗斯也试图加强跟朝鲜半岛南北方双方的经贸联系。俄罗斯可能启动跟朝鲜边境地区的铁路改建项目，同时希望韩国加入。俄罗斯也同样邀请韩国参加北极地区开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及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不但与中国更加走近，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也变得日益敌对。在朝鲜半岛事务上，俄罗斯与美国的合作几乎无利可图，莫斯科在相关领域越来越支持北京。报告说，在朝鲜半岛事务上，俄罗斯与中国彼此协调，由于中国不愿意看到朝鲜的金家政权垮台崩溃，同时中国也不愿意得罪美国，而且目前的俄美关系现状使俄罗斯自己并不担心进一步激怒美国，俄罗斯因此扮演了替中国帮忙朝鲜的角色。俄罗斯这样做一方面能保持在朝鲜事务上拥有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能够达到取悦中国，进一步加强俄中关系的目的。报告说，俄罗斯公开强调减轻对朝鲜的制裁力度，当联合国的制裁决议生效后，俄罗斯帮金家政权度过了制裁后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俄罗斯的公司提供了一部分朝鲜最为需要的燃料。 报告说，俄罗斯未来还将继续支持中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举动。在明处，俄中两国在外交上会在联合国会场相互配合，在暗处，俄罗斯将帮助朝鲜绕过制裁。报告提到，在90年代和2000年代，莫斯科和北京也曾经在朝鲜事务上协调过立场，因为双方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看法有时彼此接近，同时与美国存在分歧。但在俄美交恶之前，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仍然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自由活动。俄罗斯当时想向美国展示，俄罗斯的立场同中国有些区别，在朝鲜事务上，美国应该直接同俄罗斯合作。这份报告说，俄罗斯的绝大多数朝鲜问题学者并不认为朝鲜的核武项目带有进攻性，朝鲜开发核武的目的是为了金家政权的生存。此外，虽然俄罗斯对朝鲜的影响无法同中国相比，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军力也不如中国和美国，但俄罗斯仍然能够利用它与朝鲜当局历史上所形成的传统关系，当时仍然能够利用有限的资源和工具，在朝鲜事务上曾经一度成功地玩弄自己的一套游戏。俄罗斯官方最近多次表示，川金会后，朝鲜半岛的局势正在按照俄中两国的路线图的计划发展，那就是第一步缓和局势，美国与朝鲜直接谈判接触；第二步，朝鲜停止导弹与核试验，美韩停止军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不久前随同普京总统访问北京时表示，俄中路线图的第三阶段是相关各方共同制定东北亚安全机制。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认为，东北亚安全机制制定后，俄罗斯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人，未来可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朝鲜问题学者热宾说，朝鲜政权与俄中两国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他说，国际社会应该帮助朝鲜融入今天的国际秩序，让朝鲜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热宾说，那样的话能够让朝鲜领导人放心，朝鲜政权不处在危险之中，没有人想推翻朝鲜政权，正相反，国际社会想同金家政权合作，这能够很好地推动朝鲜去核，让朝鲜领导人放弃核项目。但其他的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俄罗斯目前与朝鲜都处在制裁之中，俄罗斯国内今天的政治气氛使一些人在意识形态上同情朝鲜政权。朝鲜政权目前在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有很多的支持者和游说者。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驻韩国大使库纳泽认为，朝鲜的金家政权同他的核武和导弹项目一样威胁国际安全，朝鲜去核后，朝鲜的金家政权也应该改革，至少应该转变成为类似越南那样的共产党政权。与此同时，俄罗斯期望加强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经贸联系。俄罗斯媒体报道，在刚刚结束的韩国总统对俄罗斯的访问中，俄罗斯试图说服文在寅取消对朝鲜的某些制裁，以便使俄罗斯同朝鲜的一些合作项目能够启动。专家学者们目前最看好的是启动俄罗斯与朝鲜边境地区的铁路项目。在俄罗斯的要求下，这一项目目前被排除在联合国的制裁之外。从俄朝边境俄罗斯一侧的哈桑站到俄中朝三国交界处朝鲜经济特区罗金港的铁路改建升级项目几年前停工，俄罗斯期望这个项目启动后，俄罗斯的煤炭先运至罗金港，然后再装船出口韩国。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最近表示，几天后俄罗斯与朝鲜将会举行专家谈判，内容主要涉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他说，俄罗斯还期望朝鲜进一步简化签证手续，更多的俄罗斯人能够去朝鲜旅游。俄罗斯还邀请韩国参加北极地区的开发，包括北极航道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文在寅总统访俄期间双方所签署的文件中，也涉及北极地区的液化气项目。俄罗斯期望韩国能够与中国和日本一道 购买北极液化气二期项目的部分股权，使这一项目的液化气未来能够出口韩国。北极液化气二期项目的地点与中国投资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彼此相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一份研究报告说，莫斯科将与北京继续在朝鲜问题上协调立场，并且将支持中国的一些相关举动。与此同时，俄罗斯也试图加强跟朝鲜半岛南北方双边的经贸联系。俄罗斯可能启动跟朝鲜边境地区的铁路改建项目，同时希望韩国也能加入。俄罗斯也同样的邀请韩国参加北极地区的开发。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的另外一篇报道，也是谈到了俄罗斯加强跟韩国关系，希望呢能够更多的利用首尔的力量来开发远东跟西伯利亚，来平衡北京的影响，以避免过度的依赖中国。而且呢，克里姆林宫现在呢甚至可能在秋季或在远东主导召开有朝鲜半岛南北方和中国参加的五方或者是六方峰会。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6月21日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虽然俄韩领导人经常会晤，文在寅和他的前任朴槿惠几乎每年都参加在俄罗斯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这是韩国领导人19年来第一次对俄罗斯展开国事访问。随着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韩国成为俄罗斯亚洲外交的重要一环。莫斯科的战略问题学者们认为，与韩国发展关系可避免俄罗斯完全导向和全面依赖中国，更加密切的俄韩关系能对俄中关系起到平衡作用。俄罗斯也期望利用韩国的经济实力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以便平衡中国在那里不断扩大的影响。与俄罗斯非常警惕中国对远东的威胁相比，俄罗斯对韩国没有类似的戒心。冷战时代，韩国把苏联看成是朝鲜政权的保护伞，苏联则把韩国称为美国扶持的傀儡政权，但双方建交后关系一直非常顺畅。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双方几年前已经实施了免签证待遇，俄罗斯人去韩国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停留2个月。都说俄中关系好，但俄罗斯人去中国迄今也没有享受去韩国的那种免签证待遇。古谢夫说，上个世纪80年代后，俄韩关系就一直很密切。他说，两国贸易合作特别紧密，三星、现代等许多大财团都在俄罗斯有很多业务，这些财团同俄罗斯的合作非常多。包括三星、现代等财团领导人在内，大约有200多名韩国企业界领袖这次一同随同文在寅访俄。文在寅访俄也受到俄方很高的礼遇。20多年来，很少有外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发表演讲。曾经发表过演讲的仅有江泽民、克林顿和纳扎尔巴耶夫等屈指可数的几名外国领袖，但文在寅这次在国家杜马发表了演讲。文在寅称，他同普京想法类似，韩国将积极参与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开发，韩国同样也将支持推动由克里姆林宫倡导的建设连接南北韩双方和俄罗斯的铁路网、天然气管道和输电网的项目。他说，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可以经过朝鲜，最后抵达韩国南部的釜山。除了经济意义外，这些项目能为俄罗斯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红利，能让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文在寅表态支持俄罗斯的项目，将使普京在朝鲜半岛的博弈中更能得心应手。韩国驻俄罗斯大使最近也表示，韩国有意同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目前分别与朝鲜半岛南北方积极互动，同时利用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机会展开外交活动。俄罗斯外长不久前访问了平壤，并会晤金正恩后，朝鲜名义上的领导人金永南 几天前也访俄参加了世界杯足球赛的开幕式。金永南会晤普京时转交了金正恩的一封亲笔信。普京表示，他希望能够同金正恩九月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经济论坛上会晤。普京特别强调，他同样也准备好与金正恩在其他的时间和其他的地点会晤，显示了普京希望与金正恩见面的急迫心情。驻关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最近也访问了首尔。一家俄罗斯官方智库刚发表的报告说，莫斯科应该更积极主动地介入朝鲜半岛事务，同时应该提出更多的新倡议和计划，包括在联合国为朝鲜呼吁取消制裁，为朝鲜提供能源支援，以去核化为掩护，为朝鲜建设核电站，同时呼吁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等。此外，利用文在寅访俄，俄罗斯还将试图说服韩国支持参与由俄罗斯主持的涉及朝鲜半岛事务的更大的外交活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日本首相安倍和文在寅目前都已经确认将参加九月上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罗斯也多次向金正恩发出了相关邀请，因此九月上旬很可能在俄罗斯的远东举行涉及朝鲜半岛事务的五方峰会。有学者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同意访问远东，甚至可能举行把美国也包括在内的六方峰会。在受西方孤立之际，俄罗斯外交借此可以取得重大突破。除了会晤了普京总统、总理梅德韦杰夫外，文在寅星期五还出席了在莫斯科的两国工商界论坛活动。文在寅希望与普京建立更加密切的私人关系，并进一步扩大两国贸易规模。他还将前往南部的顿河河畔罗斯托夫市观看韩国与墨西哥的足球比赛。文在寅访俄前，俄罗斯官方民调机构发表的报告说，有多达57%的俄罗斯受访者支持与韩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去韩国旅游。但是也有时事分析人士警告说，作为美国盟国的韩国未来进一步发展对俄关系时，也可能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制约。与此同时，韩国也与俄罗斯的一些对手国家关系密切。爱沙尼亚最近同韩国签订合同，决定从韩国采购12门大口径自走炮。爱沙尼亚担心俄罗斯侵略，并把俄军当成主要假想敌。对缺乏重型武器装备的爱沙尼亚军队来说，这笔4000万欧元的交易是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独立后最大的军火订单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看美国政府川普总统所进行的各种贸易举措。川普总统对美国的贸易伙伴们发出警告，他们要么解除对美国商品的贸易限制，要么将面临美国超越对等规模的回应。川普总统星期天发表推文说，美国坚持要求所有对美国商品人为设置了贸易壁垒和关税的国家撤销这些贸易壁垒和关税，否则他们将面对美国采取超越对等规模的限制措施。贸易必须是公平的，不再是单向的。川普总统因为对钢、铝和其他产品实施关税而惹怒了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和印度。上个星期五，他威胁会对欧盟国家组装并向美国出口的汽车征收20%的关税，以报复欧盟对进口美国产品实施关税。川普决定对来自欧盟的钢、铝产品实施关税之后，欧盟决定对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进口美国货征收关税，包括美国的牛仔裤、波本威士忌酒和摩托车。美国还准备在2周内对300亿美元进口中国货实施关税。跟欧盟一样，中国也保证会立即报复，导致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出现对峙。美联社援引美国商会高级副总裁约翰·墨菲的话说，在七月头一个星期结束前，估计会有价值7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被外国施加新的关税。中国商务部一位发言人说，美方正在滥用征税手段，在全球各处挑起贸易战。
那么美中贸易争端越演越烈，贸易争端所加剧的美中交恶对台湾会带来哪些机遇呢？又有哪一些挑战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采访了两位专家学者来探讨这些有关问题。其中一位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范世平。那么范世平说，跟美国打不打贸易战，使得习近平陷入两难境地。范世平说，
中国因为他这几年把自己塑造的太强势了啊，那习近平上来之后，他的一种对外的强硬，那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种啊燃烧，所以变成说让习近平目前是骑虎难下啊。怎么样？他如果再跟美国示弱，那请问一下啊，你的这个中国梦，你所强调的四个自信，自信何来？那你怎么样去对内部做这个说服啊？因为大家都已经把中国现在看起来是跟美国基本上是平起平坐了，甚至这个喊打喊杀的声音也是很大。当这个民族主义烧起来之后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习近平透过民族主义，透过爱国主义，透过对他个人的崇拜，透过废除任期制，让他的权力更加的稳固。但是我们知道，当这把火烧起来之后，你如果忽然的示弱的话，又会变得有相当大的一个矛盾感跟违和感。可是不示弱的话，中国的经济现在又陷入到一个进退维谷的啊，进退两难的一个情况。
那么谈到了美中的贸易争端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呢？参与讨论的台湾军事专家航空最前线采访编辑许建宏，他就认为美中贸易如果开打，台湾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许建宏说，
我的看法是，当然台湾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台湾在政治上跟美国靠拢很，在军事上是非常直接，必须要跟美国结盟。可是它在经济上面，它还是仰赖大陆的市场。所以如果中共跟美国两边真的打贸易战，那台湾就会被迫一个选边站的问题了。那美国能不能提供像大陆那样的市场给台湾？或者是说，如果今天大陆要对台湾实施这种国际制裁，比方说航空公司的制裁，那我知道现在联合航空它还是抗拒着这个中共的压力，还是继续用台湾而不是用中国台湾称呼台湾，但是其他全世界的航空公司都还是顺应了这个潮流，向大陆妥协了。那以后就是说，那就算说美国持续挺台湾，那全世界其他国家如果都顺从中共，那对台湾而言，台湾要怎么走出去？台湾就会被迫面临说一个选边站的一个窘。
那么在美中贸易争端当中，台商他们的位置又是如何呢？对此，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说，
对台商来讲，当然我们台两岸的经贸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大陆还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如果中国遭到贸易制裁，台商首当其冲。但是我们知道台商是非常聪明的，我们知道郭台铭也就在去年就已经到美国去投资了，还获得川普亲自接见，还被川普啊亲自的奖励，而且川普好几次拿郭台铭来做例子，来做啊他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的案例。所以我认为台商的布局是非常多元的，包含像郭台铭他现在也在布局印度啊，那更不要讲蔡政府上来之后推动新南向政策，台商我觉得这几十年来讲，他们到处到世界各国拿个手提箱去投资，他们非常能够了解各全球的这个政治的情况、政经的变化。当中美发生这个经贸大战之前呢、台商就已经闻到味道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美中贸易争端的当中呢，中国他们用了什么样的一个力量来进行什么样的手法呢？关于这点呢，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范世平他说，
中国透过他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财力，他向外去做这个宣传，包含我们看到的像这个孔子学院啊，去广设孔子学院。可是我们看到这几年，包含加拿大、包含美国，很多国家的孔子学院被迫关闭了，因为他们认为他根本就是一个情报收集单位，而且他虽然寄托在一个大学里面，可是他完全不受这个大学的控制，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运作措施，他的经费来自于这个中共，他可以甚至他做了很多一些在一些宣传方面的工作，所以造成孔子学院现在也变成很多国家在抵制。那这就是我们大家讲的 soft power， 就锐实力，就是我用我的财力，我可以去到民主国家里面去买媒体去做宣传，然后宣传我的强大。可是呢，我不让你这些西方国家进入到我中国。
另外，在面对中共的可以说锐实力这样的攻势之下，台湾的应对措施到底有哪一些呢？
这关于这点呢，台湾军事专家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建宏他说，台湾的应对措施其实是很有限的。许建宏说，
本来民主国家就斗不过共产，就是共产党本来就是从做情报起家，就像你看以前国共内战的时候，为什么国军国民政府打不过中共，就是中共的情报渗透太强了，而且他又会去贩卖他的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或什么世界平等那种，他去贩卖他的理想去吸引很多人支持。那过去他讲共产主义，那今天他要讲这种民主主义去影响台湾，尤其是现在台湾两岸关系不好，经济不好，那很多台湾人他在对政府失望之后，自然是很容易会被这种中共的这种言论这种煽动是很难免的。就说你看，本来过去的民调是说台湾人跟中国人跟中国人跟台同时是中国人跟台湾人的民调，过去都是台湾人最高，可是最近开始的民调显示说开始认同中国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就是反而民进党的一些执政手腕导致台湾的这种内斗不断啊，这种经济不好啊，所以导致说很多台湾的一些人会去倾向中，让中共在台湾内部就有一些滋生的环境，那这个是我们政府该去思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贸易问题上，美国总统川普在过去几个月里对欧洲联盟、对日本、对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对中国四面出击，声言要扭转多年来其他国家利用以往历届美国政府的无能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导致美国产业跟利益大受损害的局面。截至目前呢，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些举措产生了什么样的成效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美国与其他国家贸易问题上的举措，在美国国内和美国的盟国当中引起许多批评，并招致其他国家采取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在平衡美国和中国贸易巨大不平衡的问题上，川普总统的一系列举措则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和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早些时候，川普行政当局宣布要对来自中国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在中国宣布采取针锋相对、旗鼓相当的反制措施之后，川普总统再声明要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并表示假如中国再采取反制措施，将再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官方的中央广电总台称，川普政府的做法是赤裸裸的贸易恐怖主义。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则发表社论，将川普政府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形容为偏执性妄想的贸易保护主义症状。川普总统对中国的这种层层加码的施加压力的做法，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中国对美国实行多年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许多观察认为，川普总统的做法已经取得了一个明显的效果，这就是让北京感到困惑。专业报道政治新闻的美国媒体《政客》（Political）6月23日发表报道说，川普要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向美国投降。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确切的知道川普实际上是想要什么，连中国人也不知道。在这个星期，他强烈谴责对美国国家利益安全的威胁，在下个星期，他又同意取消对中国的电讯巨头公司中兴的制裁，让中兴可以再购买美国零件恢复生产。他大谈美国跟中国的贸易逆差，然后再打回他自己的官员谈判争取来的中国的建议，这就是增购上百亿美元的美国产品。政客杂志的报道说，在这些真真假假的大动作之外，他提出了如此之多的不同的问题，以至于人们难以知道他的主要要求可能是什么。来自各方的迹象显示， 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濒临长期的贸易战之际，中国对川普究竟想要什么，越来越感到困惑不解。政客杂志的报道说，一些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也表示，他们并不知道川普在某一时刻会在贸易问题上决定说什么或做什么。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一些顾问竞争他的注意力，改变他的不同的立场。这种局面导致政策策略多变，信息混乱。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海燕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我们还有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海军战争学院演讲时，列出了美国面对的国家安全最大挑战。他说，首先，就迫在眉睫的问题而言，朝鲜局势让我们看到了它的表征。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峰会，为与朝鲜媾和开启了新的可能途径。然而，马蒂斯部长强调说，我们仍然对世界各地有人追求核武器保持警觉。与此同时，尽管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取得显著成就，暴力的极端分子组织继续在中东地区散布仇恨，并且在世界各地杀害无辜的人。马蒂斯部长说，这场战斗的紧迫性迫使大家采取果断行动打击恐怖主义，不让恐怖分子得到他们寻求的安全庇护所。马蒂斯观察指出，俄罗斯在核军事上最接近美国，而且事实已经证明，俄罗斯愿意使用常规和非常规力量违反国际准则。俄罗斯是二战后第一个使用武力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重新划定国际边境的国家。马蒂斯部长警告说，普京试图粉碎北约，他的目标是削弱西方民主模式的吸引力，企图破坏美国的道德权威。另一个潜在危险是与崛起的中国竞争。马蒂斯说，中国怀有长期计划，试图改写现行的国际秩序。中国从开放的国际体系中获得巨大好处，但过去在起草过程中没有发言权。今天我们如何与中国接触，以及中国选择如何协作，将为我们今后的关系提供路线图。为回应这些挑战，国防部正在建立一支更有杀伤力的力量。马蒂斯部长警告说，我们的敌手必须知道，他们要跟我们的外交官合作，在国际秩序内合作。如果你威胁我们的民主实验，这就会是你们最漫长、最惨痛的日子。其次，美国正在强化其军事联盟，并且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因为历史清楚表明，有同盟的国家繁荣兴盛。第三个应对挑战的做法是国防部的改革和现代化，以达到更好的绩效。经由这个全面性战略，美国为捍卫国内的民主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做好准备。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